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人们常说要尊重人性，但人性中有很多悖论和矛盾的地方。比如说，人都不喜欢被批评指责，连责备劝勉的话都会令人感觉不舒服。那如果父母尊重孩子的这一本性，从不指正孩子有意无意的过犯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所谓孩子被惯坏，竟是被过于尊重天性的结果。从根本上来讲，人性里都有善恶两种本质。善是源自上帝的形象和神造人放在人里面的良知，恶是来自人类始祖选择违背神所产生的罪性。罪性其实就是指人类与神隔绝的生命状态，就像一把直尺能轻松地划出直线，可一旦弯曲就很难再划出直线。被罪性所捆绑的人，内心深处的欲望往往与神的旨意或说神律法的要求相悖，因此倾向于犯罪。人类是在犯罪悖逆神，有了罪性之后，上帝才向人颁布了律法。由此可知，律法的功用首先是叫人知罪，因为律法是善恶的标尺，其作用是显明罪的边界，让人认识到自己与上帝的标准之间的差距。没有律法时，人对罪的认知是模糊的，就像没有尺子，无法判断物体的长短。没有律法，人也难以清晰地界定何为过犯。律法通过明确当行与不当行，让人对照自身行为时，就发现自己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与神的标准的偏离，从而产生罪的意识。不过，律法的功用不单是叫人知罪，更指向救赎。就像医生用检查标准确诊出疾病，是为了让人寻求治疗。同样，律法显明罪，是为了让人转向上帝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人的肉体生了大病，靠自己无法自愈，需要医生的帮助和治疗。那人灵魂上的病，则需要赐灵魂的主神的医治。因为人纵然愿意遵行律法，却因罪性使然无法做到，而诸如贪婪、自私、骄傲等因罪性导致的天然恶欲也无法自控。当上帝借着摩西之手带领选民走出了埃及为奴之地，第一件事就是向选民颁布清晰的律法。神难道不知选民做不到吗？神当然知道，但选民自己不知道。他们满怀热情，积极响应神的律法约定，却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做不到。而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能，才有可能转向依靠神的大能，也才有可能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神救赎的恩典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 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8章19节到19章5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18章19到27节就讲述了摩西他听从了岳父叶特罗的建议，从以色列人中就挑选出有才干的人来管理百姓各项事务，小事他们自己审判，大事或者是难断的才呈到摩西那里。这段经文就值得我们深思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。人所谓的智慧或者是俗世的方法，只会引人走向跟神背道而驰的这个道路，只有依靠神的智慧和方法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，并使人得享平安与安息。出埃及记19章1到5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离开利非定来到西乃旷野，神要摩西向百姓去传达神谕，要他们听从神的话语并且遵守神的约。以色列民得蒙神拯救出了埃及，由摩西带领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来到西乃山了。在出埃及记的3章，神就给摩西异象，并且保证呢会拯救选民脱离埃及的奴役，那么如今这个应许就真的应验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以色列民就在此经历了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和神来立约。这段经文就教导选民和信徒这样的一个真理，就是顺服神会蒙福，不顺服则会惹怒神，最终难逃神的审判和责罚，陷入到悲惨的境地。神对站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说，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的，是我像老鹰一般的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。神要让以色列人永远记得，不可忘记神的慈爱还有恩典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19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出埃及记19章6节经文记载，神对摩西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是一个神所拣选并且分别为圣的民族，其土地呢由祭司来去治理，这些君王般的祭司就领导神的选民去敬拜神。神要求以色列民要过圣洁生活，并且指派祭司呢来去管制他们，而祭司的主要职责就是洁净以及教诲百姓。那么这节经文所提到的几个词语呢，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，一个是政治，那么另外一个是宗教。国度和国民是政治的，祭司和圣洁则是宗教的，但是在神眼中却不分政治和宗教。神看以色列民乃是一个整体，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呢是不可分割的，全都是属于神的。祭司的国度是职分，圣洁的国民则属于道德品行的层面，因为祭司与神最亲近，神对祭司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们体现神圣洁的美德。以色列民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彰显神圣洁的属性，人要在他们的身上来看到神。他们在生活品德上呢，要彰显神的美德，要吸引人来归向神。这正是神拣选以色列民做祭司国度的初衷。神原先的心意呢，是要以色列的国民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而且所有的支派都要成为祭司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入神的应许之地，又因为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去拜金牛犊，所以呢，只有一个支派被拣选成为祭司。出埃及记19章第7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神救赎以色列民脱离奴役，按理来说，神对百姓有绝对的主权，可以直接吩咐他们来遵守神的一切命令的。但是，神对人是如此的尊重，对人性是极度的尊崇，神要人心甘情愿的、发自内心的来去回应他。那么，正如约书亚记的第24章所记载的那样，约书亚临终之前，他向以色列民发出爱的挑战，要他们回应神，与神来更新立约。好，出埃及记19章第8节经文记载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神在西乃山呢，向以色列民就颁布了律法，就开启了律法时代。这个律法时代是从西乃山一直到加略山的十字架，也就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律法乃是表明了人应该遵守的理想目标，但是实际上人是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的。以色列人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他们说，把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会遵守的。你听一听这些人所说的话，他们是多么的有自信呢？他们在还不知道律法的全部内容之前，他们就已经这么来说了。今天，许多人以为啊自己可以讨神喜欢，但是人的本性呢是不会遵守律法的，不论怎么样努力，都会败得很惨。律法的颁布呢，原本是要管制我们里头的老我，但是靠着人自己的能力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人的老我是叛逆的，是完全不受控制的。在罗马书的8章6到7节，罗马书8章6到7节，保罗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你和我都有老我在我们的里头，常常与神为敌。老我也就是旧人，永远是不会顺从神的，也永远不能够讨神的喜欢的。你承认这个事实吗？你有没有发现呢？你自己是根本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呢？感谢神，神他为我们另外安排一条出路。如果有人说，我已经遵守了律法，那么他就是最大的假冒伪善者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。看一看以色列人，神要给他们律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把律法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遵守了。你看，这是多么的自信以及自大的表现呢？即使神清楚地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得救，然而今天还是有无数的男男女女声称他们遵守了律法。其实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，这在以色列人身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出埃及记19章9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有些人就认为了，颁布律法是一件好事。我倒觉得律法是很恐怖的，只会让人感到害怕，因为律法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。在这节经文中，神的出现很特别，密云伴随着神的显现，同时启示并遮蔽了神的临在。一方面让人借着云来认知神的临在，同时呢，保护神的临在不被人亵渎，免得有人死亡。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听得明确，方能够信得扎实。领袖忠实传达神的信息，这是何等重要呢？因为这样呢，才能够得着民众的信任。如果无法得到百姓的信任，那么就无从领导民众来去遵行神的旨意了。出埃及记19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好，神叫摩西吩咐人民要自洁，要分别为圣，不仅在地位上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，更要在品德上来分享神的圣洁属性，彰显神的圣洁美德。因为百姓要去见这位圣洁大君王，自己呢就应该先自洁，好跟神的圣洁相称。 而自洁的具体行动就是先洗干净自己的衣服，要借着外在的行动使内心也得以净化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自洁就是要百姓在肉体和灵性上都要做好准备，预备迎接神。百姓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远离罪恶，才能够把自己献给神。洗净衣服呢，就是使自己成为圣洁的，把心思意念准备好。我们朝见神、迎见神的时候，应当把各样的忧虑和杂物都抛开，真正做到心无旁念的单单仰望神。那么正像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1节他所说的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19章12节记载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，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。这听起来像是美好的场景吗？神告诉以色列民不要接近山，也不要触摸山，否则他们就会死，这是很恐怖的。这并不是说山本身有圣与不圣的区别，而是因为神在这个山上，所以这个山也称为神的圣山。在约翰福音4章，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，敬拜神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真正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神是个灵，神他是圣洁的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好，这节经文对以色列民就做出了严厉的警告，这是出于神的善意，保护以色列民不要存侥幸之心，免得误闯禁地，自取灭亡。例如在利未记的10章，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而被神给击杀，之后呢，神就吩咐大祭司亚伦不可随时进入至圣所，到约柜上的施恩宝座，免得他死亡。好，出埃及记的19章13到16节经文记载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脱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因为这不是大游行表演，此时此刻呢，神要颁布律法了，这是令人感到震惊的经历。百姓是吓得发抖，因为这个场景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。出埃及记的19章17到22节经文记载，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好，有些以色列人就认为他们会看到惊人的景象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什么都看不到，他们只听到一个声音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一样的。就像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的，经文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出埃及记19章23到25节经文记载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 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好，以色列人自己保证呢一定会遵守律法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如果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本性，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，那么这样呢，他们才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。神他所颁布的律法和神所赐下的恩典是同等重要的。律法使人知罪，恩典使人得享福分，并建议遵行律法。好，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，我们看到了律法的颁布。首先颁布的是十诫，但是这个只是律法的一部分而已。神同时呢，也颁布了和祭坛有关的法则。律法和祭坛是配合在一起的。律法显示出人是罪人，人需要一位救主，必须有一个祭坛让人在上面来献祭，必须流血才能够赎罪。在你的浴室里头必须有一面镜子，那么这可以作为律法的一个比方。在镜子底下呢，有一个洗脸盆，你不是用镜子来去洗手，镜子只会告诉你哪里脏了。那么同样道理，律法就是镜子，显出我们的罪来，但是唯有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，才能够洗净人的一切罪恶。那么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，第一部分就是十诫，十诫就是道德律法的总纲。在出埃及记的20章1到2节，经文记载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好，神说，我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基于此原因，我要颁布我的律法。首先，神颁布了十诫。在看十诫的时候呢，有几点是值得大家来注意的。神所颁布的十诫其实早已经存在了，我们可以在伊甸园看到，因为当时的人呢，一开始就没有遵守神的道德律例。这项道德律例在大洪水之前和之后都已经存在，所以神所颁布的十诫呢，其实并不是新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啊，自己呢是有教养而且高雅的人，但其实不是，我们天生就是罪人。十诫是神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律法标准，也没有人可以认为啊律法可有可无并对其视而不见的。常常有人指控我们说我们啊只讲神的恩典，不看重神的律法。还有人说了，我们所教导的是不能够靠律法得救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违背律法，破坏律法的规定而不受处罚。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谬的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传道人在教导神恩典的时候，必须要使人知道真正的救恩是本于信。在罗马书6章1到2节，保罗他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他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，随意的违背十诫的规定，那么你就不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人。当你真正得救之后，你就会想讨神的喜欢，想要遵行十诫。因此，我认为每一个传讲神恩典的传道人都会敬重而且会看重神的律法。那么就像诗篇119篇97节诗人所说的，他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那么什么是律法呢？有人认为律法就是神的心意，这个说法是有缺陷的，因为律法的确是表达了神的心意，告诉人应该怎么做。可是呢，在律法中并没有提到恩典和怜悯，律法只是表达了神圣洁的旨意。在诗篇19篇第7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律法要求你要达到完美的境界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。律法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，也不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，律法需要绝对的顺服，因为神的律法是要彰显神的圣洁还有公义的。神的律法都是对的，我们心中的是非观念常有偏颇，因为受到了环境和堕落本性的影响。律法是神的启示，神的是非对错观念呢是绝对分明的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以及什么是错的呢？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。 现在有些人呢，一心渴慕自由，他们不断质疑对和错。他们说，偷窃不一定是错的吧？因为他们不在乎偷窃的事，但是他们却喜欢不可杀人这条诫命，因为他们反对死刑，认为这也是一种谋杀。他们对神的律法是无知的。那么为什么说谎或者是偷窃是错的呢？因为这是神所说的。你可能会说，律法对人类有好处。那么当然是的，如果人能够遵守律法，那就太好了。可是人不能遵守律法。为什么监狱的门要上锁呢？为什么从银行贷款要签上一大堆文件呢？这些例子就说明了人是不可能遵守律法的事实的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人的本性是罪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。律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，所以偷窃、说谎、奸淫，这些都是错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相信的神以律法来规定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律法的知罪功能，本质上是上帝圣洁的标准，显明人的真实状态。而人无法遵守律法，则显明人本性的败坏与有限。这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，就是人类的救赎无法靠遵行律法而获得，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。而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恩不是废除律法，而是成全律法，叫人借着救主的替罪代赎工价，在恩典中重新与上帝连接，并获得能遵行律法的内在生命力量。人唯有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无能，彻底打碎靠行为称义的幻想，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与救赎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